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7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香港之光，香港之耻。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2024年开始，李家超操控嘅港共政权已经开始大肆宣传，将香港咧再次推向国际嘅视野啦。其实喺2023年咧，这个港共政权咧已经系将香港搞到鸡毛鸭血噶啦。咁2024年咧，似乎李家超系变本加厉吓，咁啊将黎智英嘅事件咧系国际化嘅，咩意思咧？喺审判黎智英几日之后咧，其实已经将黎智英嘅所谓勾结外国势力呢个罪行咧攞咗出嚟噶啦。咁勾结外国势力当然要有证据啦，系咪？咁啊，所以将好多西方嘅政要啊，都直接点名出嚟，话佢哋同黎智英见过面啦，甚至乎同佢助手见过面啦，都系叫勾结外国势力吓。咁啊，包括咗咩咧？包括咗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啦，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啦，都喺点名上边嘅。所以马上咧就将香港咧回归到国际视野噶啦。但系咁样做咧，会对香港有啲咩影响咧？会对黎智英案件咧又有啲咩影响咧？对黎智英嘅本身又有啲咩影响咧？今日请陆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呢个2024年嘅元旦咧，就阿特首李家超就讲咗自己过一年有几威水啦，话香港人变得开心啊，好有活力啊，由乱到治，由治到兴啊呢啲嘢啦吓。咁佢特别提到咧，就香港会重返呢个国际舞台中心嘅。咁就即係有啲展望啦咁樣。咁就李家超而家俾人哋嘅感覺咧，就係佢講得出就講，講咗當做咗，咁就係靠住一把嘴咁樣，一把油嘴。就呢啲自我標榜嘅做法咧，就係完全係即係大陸嘅一套做法，因為共產黨一向就偉光正嘛，偉大光明正確。咁而家李家超係共產黨嘅最佳傳人，佢亦都係。講到香港的時候，講到自己幾咁偉大，政府幾咁光明，幾咁正確，形勢一片大好，人民生活幸福，亦都係多謝黨啦，全靠黨嘅英明領導，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大家唔信自己去睇睇啦。咁你而家就算阿習近平都衰衰地慣一鋪，話認咗個經濟情況係唔係咁好，如果你睇下習近平嘅新年講話，你會發覺阿李家超比佢更加大言不慚。咁啊，唔知啊，李家超系咪应该都稍微学下阿习总，即系稍微系低调少少。
正如你咁讲，佢靠把口揾食噶嘛，咁佢点低调啫？所以叫死剩把口咯。
咁咧就佢讲到佢话旧年即系佢讲翻2023年佢嘅功绩啦，就讲到话旧年今日即系2023年嘅即系年头嘅时候。佢話：我提出咗兩個目標，一個係要帶領香港走出疫情困擾，另一個咧就全力落實施政報告措施。就講咗呢兩樣嘢啦。佢話兩個目標已經達到咗。咁第一就係呢兩個目標，我就覺得係咪都係唔應該成為目標咧？因為一個帶領香港走出疫情，呢個疫情佢自己走咗啦，咁香港就同全世界嘅情況一樣，就比較即係。點講啊？整個社會比較安穩咗，這個咁喺全世界都係咁。舊年嚟講就清清楚楚，大家可以出下嚟啊，去飲下茶啊，去唔使戴口罩啊，去出下國啊，去下日本啊咁樣。咁呢個同佢有咩功勞咧？個疫情走咗啫嘛。如果疫情走，好似香港好似中共啊，中國大陸而家佢哋嗰個新嘅疫情，咁香港會唔會安穩咧？係嘛？咁你呢一啲都唔係佢嘅功勞。另外就全力實施。落實呢個施政報告，咁啊，佢作為特首係咪應該做下呢啲嘢？攞人哋人工係咪應該做呢啲嘢？咁所以就本身都係有啲問題，並冇將香港帶上向前行。 咁其實大部分香港市民咧，佢係喺香港裏邊生活噶嘛，佢每日接觸嘅就係香港嘅情況，佢係可以感受到呢個城市嘅迅速嘅變化。咁所以無論啊李家超點樣大吹大擂，大家只會唔聽佢，根本唔將佢即係當係一回事，因為香港人自己經歷嘅只係最有說服力。咁喺香港經濟喺2023係20年嚟最差嘅。外資撤離啊，樓市、股市全部跌，咁市民對香港政府嗰啲經濟措施亦都覺得好好笑，搞咩夜奔分啊、廟街夜市，一個金融中心，結果要去搞呢啲嘢，咁啊證明有問題啦。李家超日到黑就話要去外邊講好香港嘅故事，香港以前使乜講香港故事啊？香港就係一個美麗嘅故事，根本唔使自己講，係人哋全世界各國嚟慢慢嚟。個個嚟論住嚟講，使乜自己出去推廣？咁啊，再加上咧，而家中國內地同香港係一個敵對嘅關係嚟嘅。雖然好多香港人就走上內地消費，但係就香港呢一個地方嘅經濟嚟講，中國內地係搶咗香港嘅好多嘅生意，亦都係令到香港嘅經濟不振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呢啲大家啲日都經歷住噶嘛。咁啊，其他啲譬如啊民主啊、自由啊、人權嗰啲就唔使講啦。喺群組裏邊，你嘅發言越嚟越局限，乜嘢都唔夠膽講，乜嘢都唔夠膽轉發，就好可以講明問題啦。咁所以李家超2023佢點樣吹冇人理，咁咧佢又指望2024，咁啊用嘅話咧就全部係好大陸化嘅説法，咩增強發展動能啊、搞活香港經濟嗱呢啲咁樣嘅寫法。真係，如果離開香港耐少少嘅人望翻睇翻，或者唔係好接觸中國大陸嘅人都唔知佢想講乜。咩叫做增強發展動能？呢啲係好大陸嘅講法。咁啊，佢話對外方面我哋會係背靠祖國啊，聯通世界啊。呢個就係我爭第二部分我要講嘅就係呢一樣嘢。佢點聯通世界咧？背靠祖國係嘛？咁咧就話幫助外企嚟走進國家市場啊，亦將國家嘅企業咧引出去啊，把握好八大中心兩大樞紐嘅定位。咁呢個講香港啦，咁就講埋曬呢啲咁嘅嘢啦嚇。咁佢呢個第一個佢嘅目標2024嘅，第二個就改善民生。改善民生就係、是、我諗又大家經濟好啲啊，生意好啲啊，就業情況好啲啊，係咪啊？但係李家超就話今一屆嘅區議會咧開始投入服務啦，會更好咁凝聚社區力量。咁啊，呢個同民生有冇關係咧？我覺得冇絕對嘅關係。咁其實佢講嚟講去，大家都知道佢最終就係聽曬阿爺嘅説話，就同中國大陸嘅官員冇乜分別。佢揣摩上意，睇下金上究竟想點嚇，咁佢就去做。然後咧，金相亦都係講咗咧，就係要高度融合啊嘛，中港高度融合，所以佢亦都係會朝住呢個方向，無論喺經濟上、喺對外嘅關係、喺嗰啲一個民生方面，就係同中國高度融合。佢要做嘅就係呢樣嘢，一個就聽話，第二個就係將香港融入去中國，係咁多啦。咁啊，但係佢咁樣做法，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弊端。就是中國大陸而家唔係太平盛世嘛，中國大陸嘅情況係好差嘅，經濟各方面啊，同對外嘅關係啊，佢喺世界上會越嚟越孤立，喺經濟上就係萎靡不振，大家冇人睇好中共喺2024嘅經濟情況。咁啊，香港願意同佢捆綁喺一齊，咁亦都可以睇到2024嘅香港嘅前景究竟係點樣。
你啱先講緊啊，李家超冇講緊背靠祖國噶。中国大陆的经济差到咁嘅程度啦，背靠祖国咪死路一条咯。
咁啊，香港仲有一样嘢要注意嘅就系中国大陆个内政都不稳吓，佢呢个政权本身都系摇晃当中嘅。咁如果真系中国大陆有呢啲改朝换代嘅事情发生，唔知道会唔会啦？如果系嘅话，咁香港要点样去企好呢个位咧？咁呢個就等待李家超去擔心啦，或者佢都唔會擔心。李家超唔會諗到咁遠，或者我睇下李家超嘅能力，佢冇呢個大一啲嘅，即、就、係、是、對香港嘅睇法。對香港嚟講根本唔重要，最緊要就阿爺。所以有咩事情發生，咁佢就隨波逐流啦，只好係咁樣啦。
聽話啊嘛，聽話嘅後果咧，咪叫冇創新咯。 好似扯线公仔一样啫嘛，拉拉咪喐喐咯，所以系冇创新噶啦。
即系中国大陆对外面系有一个期望嘅，希望2024习近平嚟讲系希望同美中关系会好少少，同欧盟能够挽回少少吓。咁另外佢仲有其他啲金砖啊，或者叫土砖啊，同佢哋嘅合作啊，仲有一带一路啊，唔放弃啊之类。咁所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共對外面仲有幻想，仲有願景。因為中共有願景嘛，所以李家超就講要回復到去國際嘅舞台上面啦。但係李家超呢個願景俾一件事咧，就係徹底咁樣咧，就摧毀曬。
咁緊要將李家超嘅願景都摧毀埋？咩事啊？
而家今日只係我哋北美嚟講係1月3日啫喎。在香港就是1月4日，而黎智英呢在2日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呢就是被审。那这件事我会解释一下，就是引用一些外国的官员的讲法，来看看李家超的宏愿和就是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是怎样看香港，怎样看香港政府。我们不能够说香港。香港這個字，我覺得仍然有它很積極的地方，但香港政府就不是了。那就這一件案當然就是國際關注啦。今次的被告當然是黎智英，除了黎智英之外，還有3家《蘋果日報》的相關公司。那被告裡面也有6名一傳媒的高管，但其中4人呢已經是成為了控方的證人，他們會去配合控方，即是講講黎智英點樣指示佢哋做啲咩嘢啊之類，我哋唔清楚，但係大概嘅意思就係咁樣，即係都會相當即係值得關注啊！呢4個前高管會點樣講啊黎智英？我琴日觀察一下，就好多嘅西方嘅英文嘅主流媒體都有報黎智英呢件事，美聯社啊、路透社啊，有啲嘅地方嘅，譬如美國或者加拿大嘅報紙啊都有報嚇。個個都係好關心黎智英，所以對佢嘅出場都有一啲描述，即係話佢著咩衫啊，佢精神好似都即係幾放鬆啊，咁又同啲屋企人揮手啊、點頭啊，同大家合十啊咁樣，咁大家都對佢有呢個描述。呢、這個描述其實就係好關心一個76歲嘅老人，佢喺監獄中會唔會係受到好大嘅壓力，出到嚟嘅時候佢整個人都精神上或者身體上都已經是好點講好差的狀態，所以呢一段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即、就是、我覺得大家對黎智英嘅關心。咁今次呢個高院國安法指定嘅法官就係杜麗冰、李素蘭同埋李雲騰。咁呢個刑事副刑事檢控專員係周天恆，同埋佢嘅助理張卓勤。咁咧呢啲人，我哋嘅名字我哋都要記住。因為全世界都將佢哋嘅名字，而家都記住噶啦，唔知道將來有啲咩事啦，係嘛？但呢幾個係名字係某個意義上係重要嘅。咁咧就法庭就向黎智英講出要控告佢乜嘢啦，係包括2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同埋1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咁啊，黎智英都係好大聲咁話 not guilty， 唔認罪。咁而呢個 not guilty 咧，就成為咗好多嘅主流西方主流媒體嘅嗰個題目，就係、是、咁樣。今次呢、這個控方咧都點名幾個美國、英國同埋日本嘅政要，其中包括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同埋前副國防部長呢啲人。這個周天恆咧，這個刑事檢控官員咧，就話黎智英是一個激進的政治人物，未判或者未呈現證據就已經喺度 labeling 啦，喺度即係標籤阿黎智英是激進政治人物，即係話可能咧就係、是、以後阿黃之鋒佢出嚟，佢都未開始講佢係犯了什麼罪呢，就又說他是黑暴了，即都未開始呢就已經在 label 他了。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大家聽就覺得非常之是刺耳，這個跟一般的正常的在西方世界或者一個正常世界 的審判程序 是非常之違背的。那就很多人就說有什麼激進呢，黎智英是吧，他本身是一個傳媒大亨，他又沒有宣傳暴力革命， 有冇購買武器要組織軍隊？有冇話要奪取政權？有冇話將香港政府打冧佢，然後自己走上去港督府？冇啊，佢冇，點樣激進法啫？係嘛？周天行咧就描繪到啊，黎智英咧係好多事情，即係主要係反送中期間發生嘅事情嘅主謀。嗱，呢一個係一個定調嚟㗎，即係所有嘅嘢都係黎智英做主謀。嗱，你大家要睇睇，就佢定咗呢個調之後，以後嘅事情，佢嘅指控嘅發展就係圍繞呢一樣嘢。咁話佢利用傳媒嘅業務作為一個平台啊。咁就做咗一連串嘅嘢，咁就呢、这、一個發布呢個煽動刊物罪咧，串謀發布刊物罪咧，咁啊話黎智英佢嘅旗下就發布咗161篇嘅煽動性文章，影響咗好多人嘅心智，同埋咧就係、是、煽動針對中央同埋香港政府嘅仇恨同埋藐視等等。咁作為一個傳媒，即係一周刊或者係蘋果，日日都係有批評港府嘅或者係中央政府嘅文章㗎啦，以前嚟講喺香港嚟講呢一個簡直就乜事都冇，香港係言論自由極度發達同埋極度有高度自由嘅地方，但係而家嚟講佢哋就將當初呢啲咁樣嘅對政府嘅批評就當作係一個證據，話佢係發布咗呢個煽動刊物罪。
所以点解开放党禁报禁咁重要呢？从呢一点嚟睇，咪知道啦。而家港共呢，就系将党禁报禁呢样嘢呢，整个压喺黎智英嘅头上边，亦即系讲喺香港并冇党禁报禁嘅开放嘅，只系一直系压制嘅。
咁另外咧，又將黎智英同外國嘅政要嘅一啲嘅講話或者一啲嘅交往咧，亦都當做罪嚟睇。咁頭先講咗就係蓬佩奧同埋彭斯啦，跟住咧亦都係點出幾個其他人，包括黎智英嘅以前嘅私人助理 Mark Simon，前美國嘅副參謀長 Jack Keane，美國嘅前國防部長 Paul Wolfowitz，美國國務院嘅前資深顧問 Christian Witten，另外就係前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呢、这個 James Blair Cunningham，另外就香港觀察創辦人羅傑斯 Benedict Rogers，同埋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嘅委員，佢叫 Luke de Beaufort，就呢啲人啦。嗱，呢啲人都全部唔係少嘢嘅。佢哋喺佢哋各自嘅國家，一係就係政要，一係就係外交官，係一係咧就係人權呢、这個監察裏面係好負盛名嘅人。咁呢、这個香港呢、这個法庭居然就一網打盡，就將佢哋攞晒出嚟，全部就指名道姓。咁主要就話黎智英同呢啲境外嘅勢力咧。就搞到咧，就係好多國家對中國同香港實施制裁，其中美國對42名中國同埋香港官員嘅實施制裁咧，尤其是係最大惡極，something like that 啦。但係有時大家諗一諗，係咪黎智英有咁嘅本事嚇？一切都攬喺佢身上，係全世界對香港嘅制裁同黎智英係絕對嘅關係。其實你諗下，即係香港就英國嚟講，中共係一手將呢一個中英聯合聲明撕爛咗，當一國兩制冇到，下下嘅做嘅事可以話係赤裸裸咁破壞呢個國際秩序。另外就係即係所做嘅嘢，無論係對媒體嘅打壓，喺呢個司法制度嘅破壞，民主方面即係集社啊、遊行啊、言論自由啊，冇一個方面唔係中央政府同埋港府合埋一齊去破壞嘅，咁你係咪想外國啲政府見到呢啲嘢，炸大睇唔到啊？係冇可能嘅喎，就算佢哋非常之自私，只係關心個人嘅利益，咁佢哋喺香港都設咗好多總行噶嘛，因為有經濟利益喺度啊嘛。你係咪真係想人哋個個睇唔到？如果冇咗黎智英咧，香港就而家係完全唔同嘅地方啦，冇人制裁啦，我哋好似以前咁繁榮啦，仍然係金融中心，仍然係乜中心物中心，唔係啊嘛。咁所以佢哋而家將所有嘢冧晒喺黎智英身上，俾其他人睇起嚟咧，就係好明顯同埋 係覺得係冇辦法即係接受嘅。咁所以而家香港政府係一個勇敢嘅人啊，佢將即係嗰啲馬蜂啊，聽講馬蜂係最兇惡嘅蜜蜂嚟嘅，咁啊就捅起呢個馬蜂，或者你亦都可以話打開呢個潘多拉嘅盒子啊，裏邊全部都唔係好嘢嚟嘅，即係對香港政府嚟講唔係好嘢嚟嘅。咁所以而家對香港政府嘅批評，雖然只有一兩日，但係咧就係、是。不停咁樣累積，而且咧就係、是、大家嚟到都係好憤怒啊！可以話對，即係呢個港府咧，亦都係一啲都唔介意辭職嘅。咁有好多人就話，第一就話港府呢個係捏造證據，全部都係假嘅，要我哋立即釋放黎智英，然後咧敦促各國政府立即終止同即係中港簽嘅引渡協議以及所有嘅司法互助協定。被點名的美國前駐港總領事 Cunningham 就說得很清楚，他說真的太可笑了，黎智英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和記者來的嘛，他在世界各地很多人脈的，這個也是香港成功的典範來的，他和世界上的政治人物、商界領袖、國際媒體活動人士和外交官譬如我的接觸居然就當是犯罪，他說這個想法真是可笑。跟著他就說，我們會和其他的共謀者，即是被香港法院指名道姓這些，我們將會支持黎智英和所有被中共針對的港人，並呼籲英美政府必須厲聲地譴責這一場鬧劇，要求港府釋放黎智英。這個美國人來的，他不會就此罷休的，你這樣搞法，蓬佩奧和彭斯都搞埋上去，唔會罷休嘅。呢件事係越搞越大，大家睇住啦，大家睇住。咁啊，港府我就都要稱讚佢哋，真係相當勇敢，明知係山有虎，都要衝硬，唔知死咁樣去做，咁有得佢啦。
好可能呢個就係李家超諗出嚟嘅絕世好橋啊，迅速將香港推翻翻去國際視野方面嘅。
咁呢個 Benedict Rogers 咧就話，佢話啊呢個港區國安法講咗冇追訴權噶嘛。咁而家黎智英大部分被指控活動係之前做㗎嘛，點解你出爾反爾？咁亦都話黎智英呢個審判呢，就係表示香港嘅自由同埋法治呢已經被嚴重嘅破壞。呢個黎智英案只不過係做 show 㗎啫，同國家安全一啲關係都冇嘅。咁就話黎智英佢所謂嘅罪行，就係同我同埋其他啲外國嘅政治人物接觸。他說他身為香港一家主要報紙的出版人，那這是不是跟我們接觸，是不是他是正常活動的範圍之一呢？啊，真的這些都是很有力的反駁。那另外一個呢都很厲害的，他是一個我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一個我們以前講過的一個叫做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那你就譯做咧就係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嚇，呢個好巴閉，有33個西方國家參加，呢啲國家全部對中共有意見嘅。咁佢嘅行政總裁叫 Pofort， 佢亦都發咗一個聲明喺錄像，表示咧北京咧就利用香港，希望將黎智英咧描繪成成個民主活動嘅幕後主腦。佢話即係黎智英同我喺香港工作一啲關係都冇。不過北京咧根本佢亦都唔關心黎智英嘅呢件事嘅真相，而係主要係傳達佢哋嘅 message， 即係宣傳啦。佢哋要俾人相信香港年輕人咧係被操控，呢、這個主謀就係黎智英。呢個黎智英操控咗啲年輕人，居然夠膽同呢一個習近平去對抗，咁所以習近平去排斥年輕人同埋黎智英亦都係好正常。佢大概意思係咁樣。咁呢一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咧，亦都發咗個聲明喎。除咗佢嘅行政總裁講嘢之外，亦發咗一個聲明，就話我哋嘅行政總裁同埋我哋個日本董事都叫菅野智英，被列為黎智英嘅共謀者。佢話呢種咁樣超越國界嘅呢啲咁樣嘅做法係好唔尋常，佢係侵犯咗外國公民嘅權利。他說黎智英從未直接或者參加過這個跨國的議會聯盟，從來沒有參加過，這個證明這個香港政府就在這製造證據，是捏造證據。他們也都關注仍然在大陸受監禁的李宇軒。現在這樣看法呢， 即係陸續有嚟，大家就睇下呢一個香港呢個法庭，佢會發啲咩牌，然後大家就去回應。咁呢種情況係可以係滾雪球嘅喎，因為你而家英國、美國同日本都有人俾佢係即係點名啦。咁呢一個跨國嘅頭先話對華嘅政策聯盟咧，佢哋係一個好大嘅組織嚟嘅，係一個好大嘅網絡嚟嘅。你又諗下？跨國議會嘅聯盟，即係英國議會、法國議會、加拿大議會、美國議會，所有嘅議會裏面嘅議員都係呢個聯盟嘅一份子。咁你話呢件事最終會發到幾大呢？我都冇辦法想像。咁啊，要睇下即係香港佢哋嘅法官係愚蠢到乜嘢地步？咁嚟睇。不過有時諗下，即係習近平，即係扎加伊都好啦。佢2024，佢係想同呢個西方修復嘅，特別係美國同埋歐盟。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見到你香港呢幾個法官喺阿李家超嘅領導之下做埋晒呢啲咁嘅嘢，佢會有啲咩反應呢？即係雖然習近平都成日講要戰狼外交，特別佢最近同啲外交官都講咗要做仍然要做即係戰狼，要勇於鬥爭，仍然係呢個腔調。但係呢啲都係止於係言語上嘅對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嘅攻擊，就算點名都好少，我哋好少好少聽到即係呢班嘅戰狼出嚟係指名道姓鬧某一個美國嘅議員啦，或者有啦，最近有，但係唔多。咁而家你即係呢個香港嘅法庭居然咁大膽係嘛？即係佢比戰狼仲要戰狼，咁佢當然會引起好大嘅後果啦。係咪咁樣就叫做聽習近平嘅話呢？咁啊，真係都希望阿李家超去揣測下上意，究竟係咪要做到咁盡？而呢班咁樣嘅所謂嘅國安法官，從頭到尾俾人嘅感覺，佢哋係一個政治任務，而唔係一個主持法律公道嘅一堆人。咁所以我哋就繼續睇下香港會點樣去亂咁搞呢樣嘢啦。咁就會唔會導致另外一批嘅制裁，或者更加多對香港同埋中國大陸嘅限制呢？咁我就覺得呢一個黎智英案都係一個試金石，就睇下香港政府同埋中共到最終中共都會出手嘅，會行到幾盡。而黎智呢件案亦都會令到世界各國係點樣去進一步去睇中共，最終係睇中共，同埋點樣去對付中共同埋香港。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雙方點樣博弈都好啦，黎智英無可否認，而家已經成為咗香港嘅民族英雄啦。佢嘅存在對香港嚟講就係一個精神嘅表徵嚟嘅。兩方面點搞都冇乜所謂，但係黎智英將會係世界上嘅好多報紙嘅頭版頭條。For a long time to come，即係未來一段日子都會係咁樣。
如果将黎智英同李家超比起身咧，会唔会系一个系香港之光，一个系香港之耻啦？咁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噶吓。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传闻李嘉诚被禁出境，香港富豪面对共同富裕岌岌可危。
唐人街。
喂，有网民爆料话李嘉诚俾人软禁，唔知真定假呢？吓，如果系就大剂啦。
大陆边有咁容易放你哋啲有钱佬走啊？而家国家正系要共度难关嘅时候啊，当然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马 Sir， 大陆咁讲啊，直情系搵老衬啦。佢根本就系想搵啲有钱佬开刀。咁李嘉诚香港首富啊嘛，咁啊梗系要攞啲钱出嚟啦。
攞啲就冇所谓啊，大陆啊一系就唔攞，一攞就要攞晒。
嗱，网上嘅报料咧就咁讲嘅，话李嘉诚每年啊喺圣诞期间都会去日本冲绳度假嘅。
听讲日本冲绳嗰度啲人好长寿噶、哦，咁你知有钱佬啊最紧要保命噶嘛，咁日本又干净。嗰度地方又好，咁啊，梗系嗰度度假啦。仲有啊，由1月至到5月，日本冲绳嘅樱花好靓噶嘛，嗰度根本上就系度假胜地。唔好讲咁多字啦，而家等阿李嘉诚惊，喂， 香港首富唔系嘢少噶噃，大陆唔俾佢出境，直情就系候住佢副身家啦。哈，我真系话李嘉诚蠢嘅。喂，李嘉诚一早就移民咗去英国噶啦嘛，佢翻嚟香港做乜嘢先得噶？咪即系送羊入虎口。
听讲李嘉诚啊，一直以香港为佢嘅中心，话佢喺香港仲有好多物业同财产嘅。
诶，嗰轮咪话李嘉诚喺香港嗰啲楼七折卖出啦嘛，咁香港咪好多人排队买楼咯。
嗱，网上又有一个咁嘅传闻，话李嘉诚咧就叫晒啲子子孙孙埋嚟开咗一个家庭会议，佢话我哋喺香港所有嘅财产物业一于七折冚唪唥卖出，尽快离开香港。
嗱，有网民就话而家大陆嘅睇中咗李嘉诚，佢就真系唔系咁容易走得甩啦。
嗱，有专业人士就系咁讲嘅。以李嘉诚为首嘅长和系啊，过往出售嗰啲资产呢都时机好准确㗎喎。佢交易后冇几耐啫，个市况就开始转变㗎啦。嗱，好似喺2014年开始从中国大陆撤资啦，喺2017年长和系就以402亿出售咗中环同中心权益后，唔够一年就出现咗中美贸易战喎。嗱，另外长实以及同系嘅长和系啊，佢喺七月之前出售俾伦敦嘅商厦，同埋减持英国水厂嘅25%嘅股权，即刻就套现咗500亿啦。嗱，喺咁嘅环境之下，英镑现时就加速下跌。
喂，点解阿李嘉诚咁叻嘅？单单都算得咁准嘅、哦？
李嘉诚当年有个风水师，成日喺旁边帮佢计算住噶嘛，好似话临死之前。都预测咗好多嘢俾佢啦，所以咪单单都咁准呢？听讲李嘉诚都运咗好多钱出国噶啦，一于啊冇理咁多，最紧要个人走得甩先啊嘛。
诶、哎，有钱佬就唔系咁计嘅，啲钱系自己搵翻嚟噶嘛，冇理由拱手相送俾你大陆嘅。
阿马 Sir， 你话钱紧要定命紧要啦？
哦，对于有钱佬嚟讲，两样都咁紧要。
嗱，讲开又讲啊。听讲李嘉诚好鬼保命嘅，成日都喺西装入面着住件防弹背心嘅。李嘉诚嗰架私家车系宝马七系，入面装满晒防弹嘅设备，系2000多万港币嘅。仲有啊，佢嗰个宝马七系列四个辘啊，连炸弹都炸唔喐佢嘅。嗰架车嘅防弹玻璃啊，穿甲弹都打唔过。
李嘉诚咁有钱，梗系保命啦。喂。听讲李嘉诚喺深水湾嗰间豪宅啊，为咗改变风水同埋嗰啲防弹设备啊，足足用咗6亿几成7亿去重新装修。事又好难讲嘅，因为李嘉诚个大仔李泽钜曾经俾人标心啊嘛，咁啊梗系见个鬼怕黑啦。所以我觉得做有钱佬都唔系咁开心噶噃，成日都惊住俾人标心，屋企又惊住俾人打劫，唉，都系做一般人开心啲嘅。
嗱，我啊记得喺2019年嘅10月中旬，有个记者叫做丁晓宇，佢就报道咗李嘉诚喺大陆不停咁抛售资产㗎啦。就喺大连西江，佢将投资咗8年嘅地产价值超过40亿人民币一次过卖晒出去。
诶，有报道就咁讲嘅，嗰段时间啊，李嘉诚将所有大陆嘅物业含琴青含唪唥卖晒出去，将累积嘅流动资金超过1700亿全部带返晒香港。
所以就係嗰个时间啦，大陆啲小粉红呢就话要捉住李嘉诚唔好俾佢走㗎咁。哇，好得人驚㗎吓，返去大陆投资真係要买惊风散食㗎。人哋赚咗钱唔俾人带走㗎喎。仲听讲李嘉诚抛售咗大陆嘅地产之后呢，就即刻投资咗去欧洲喎。特别喺英国啊。投资电力能源啊、天然气啊、医疗系统，所以有啲知情人就讲啦，大陆啊真系蠢嘅，李嘉诚咁多钱投资喺大陆，咪执到啦。啊，佢唔系，大声疾呼要共同富裕，咁李嘉诚啊，梗系走人啊嘛，咁啊将大量嘅金钱就投资咗去欧洲，咪英国啊，梗系开心啦，咁大笔钱嚟到自己个国家嗰度。香港仲有一啲有钱佬㗎喎。咁嗰啲唔知走唔走得甩呢嗬。嗱，嗰啲隐形富豪呢就走到7788啦。问题上系经常喺度暴露自己啲身家俾人知道嗰啲呢。又话个仔出世又俾几多亿。啊，个孙出世又俾几多亿。 大陆嗰边啊，梗系冚唪唥都夹住晒啦。而机一到咪攞正牌入去打劫咯，使乜俾面你啊？唉，我真系戥佢哋惊啊！仲有知情人讲啊，以前翻大陆拍戏嗰啲香港明星啊，好似成虫啊嗰啲咁，搲埋好多钱噶嘛。啲网民咪叫佢系大陆奴才咯。而家话习大大啊，准备向佢哋开刀添啊。所以话咧，吓、啊、如果啲钱搵翻嚟唔够干净噶咯，咁啊袋咗落去袋度，咪属于佢噶。
诶，讲起成虫啊，你哋记唔记得啊？当年周永康薄熙来当红嘅时候，送咗两套国宝俾成虫啊。
听讲系两间古董屋嚟噶，而且仲系国宝啊。咁啊，成虫就想摆喺香港，咁啊，香港唔俾佢，最后尾咧佢摆咗新加坡嘅。喂，老实讲、啊，成虫咩 Connie 啊？佢有乜资格攞到呢两样国宝咧？吓，
大陆嗰边梗系觉得阿成虫有利用价值啦，因为当时周永康同阿薄熙来啊，准备谋划政变，想怼冧阿习近平。如果政变成功嘅话，薄熙来就当政噶啦。咁啊，薄熙来咧就会委任啊成龙做文化部副部长。
讲起个成龙啊，衰啦！佢话香港人太自由啦，系应该俾大陆管噶、哦。咁点解而家又唔翻大陆咧？嗬！所以有人话习近平啊，迟早都要成龙呕翻晒啲钱出嚟啊！
讲起大陆就无官不贪噶啦，佢睇见边个有利用价值，咪用钱嚟收买佢咯。
讲起贪官啊，大陆个红十字会贪得好犀利噶。嗱，前一排就喺12月18号，甘肃省咪发生咗地震嘅。甘肃省政府就发咗个通告，话呢次抗震救灾只允许3个单位：省民政厅、省红十字会、省慈善总会呢3个官方部门，其他部门全部唔俾介入。其他民间组织筹到嘅款项同埋救灾物资，都要交由呢3个单位处理。
咁啊，梗系啦。如果咁多部门加入，咁啲钱点分赃啊？正式系多个香炉啊，多只鬼。
嗱，地震发生咗之后咧，就好多明星啊、网红啊，同埋一啲民间嘅慈善机构都即刻赶到灾区救援。
嗱，大陆有个歌星叫做韩红，几正气噶。响18号甘肃地震，响19号啊，呢个韩红已经组织咗一个救援队，即刻筹到765万人民币作为赈灾嘅款项。
喂，听讲红十字会大贪嚟嘅，咁呢个韩红捐咗咁多钱出嚟，系咪真系去到灾民手里边啦？净系全部啲钱，净系交俾嗰3个单位咧？咁嗰3个单位啊，攞咗啲钱，会唔会真系去到俾啲灾民咧？咁啊，好成问题、啊。
嗱，韩红嗰个号召力啊，先至犀利啊！佢最后尾筹到6500几万啊！佢仲亲自带队去到灾区，搭起帐篷，整啲饺子俾啲灾民食啊！
哇，真系少有、啊，韩红喺大陆啊，系一个大明星嚟噶，喺网上成日都睇到佢出现噶。点解最后尾有新闻报道话喺个地震灾场嗰度要阿韩红立即离开咧？吓、
啊，大陆啲嘢真系冇得解嘅，邪啊怕正噶嘛。
嗱，网上就有咁嘅报道出嚟啦。响12月23号，中国嘅红十字会啊，甘肃分会个党委书记咧，佢仲点名批评韩红、哦。佢勒令韩红嘅基金会从个救灾地区即刻撤离，仲要关闭接受捐款嘅通道，将以前接收到嘅6000几万冚唪全数交俾红十字会。
哇，咁啊真系直情系趁火打劫、哦。
大陆嗰啲黑暗面啊，你根本啊想象唔到嘅。嗱，韩红咪筹到6500几万嘅，呢笔数啊，全部要交俾红十字会，仲要另外交650万嘅手续费。
哇，咁都有嘅咩？咁啊真系仲衰过黑社会啊！真系世界奇闻啊！捐款出嚟仲要交手续费、啊，即系越捐得多钱咧，你嘅手续费就要交得越多。咁啊，韩红啊真系惨啦！筹到6000几万出嚟，仲要谂办法交600几万嘅手续费。喂啊，马 Sir， 红十字会系咪国家嘅啫，定系私人噶？
梗系国家噶啦，系官方单位嚟噶。
咁啊，即系攞正牌贪污啫。好多年前嗰个郭美美啊，咪红十字会噶咯？佢攞嗰啲钱啊，仲好过开银行啊！ 喂，照咁睇嚟，喺大陆嗰啲红十字会嘅人咪好发，正车系财源滚滚来。
嗱，大陆嘅红十字会啊，就好识做门面功夫嘅。今次嘅地震，红十字会佢都捐咗啲暖炉俾啲灾民，价值只不过系几廿蚊一个嘅啫。佢报出嚟嘅价咧就500蚊一个，仲有佢送油啊、米啊，佢个价值咧就系20-30蚊嘅啫。但佢报嘅价咧就80蚊，所有捐赠嘅物资啊，全部都系报大数嘅。
嗱，我另外睇到个报道咧，就系韩红接受大陆一个媒体采访，咁就问到佢喺咁多年嚟你做慈善最大嘅经验同埋教训系乜嘢咧？咁韩红就讲啦，经验就系自己亲手攞到啲钱送俾啲百姓，直接到手，最好就唔好经过任何人。教训就系佢再唔会将几百万嘅资金俾咗某某某基金，因为佢哋会从中去攞嗰啲所谓嘅管理费。所以有网民就咁讲，大陆有啲人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觉醒。根本上而家个政府就系冇爱惜过啲子民，一直都系当佢哋做奴隶啫嘛。嗱，冇讲大话噶噃，好多中国人移民咗去外国嗰啲民主国家，就算做二等公民啊，都好过大陆唔知几多倍啊！就讲我哋澳洲六四嘅留学生同埋啲难民，攞到居留之后啊，申请咗啲父母嚟到啊，冇工做咯，就向政府申请攞钱。冇屋住就政府俾屋佢哋住，有啲人两公婆都失业，再加埋父母一个星期真係攞成1000蚊澳币㗎喎。因为澳洲出粮呢就断星期嘅，即係一个月就成4000蚊，围到人民币呢就差唔多20000蚊一个月啦。总言之，到时到后呢个政府就会入钱入你银行。嗱，你睇返下大陆最惨就係嗰啲老人家，连嗰啲医保啊都俾个政府吞埋，真係邓大陆啲人惨啊。唐人街粤语见闻，李嘉诚被大陆软禁，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刘美博士讲述被遣返经历，小粉红堪危。华为拆解 5mm 晶片产自台湾而非中国。耶伦宣布美国经济已实现软着陆。E P 敏感文件批量公开，多位名人卷入。美国话中共在沙漠建航母标靶，模仿美国福特号。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中国留学生近期传出被美国海关驱逐遣返的消息，消息成为舆论热点。近日有中国留学美国的博士讲述了在海关50个钟头遭到遣返的经历，对此网友高度关注。请看报道。
中国科学报报道指出，留学美国的博士生孟非讲述了他从北京飞往美国再遭到遣返回国，5年内禁止入境的经历。据悉，孟非在2023年11月27号获得1年有效期的 F1 留学签证，但在抵达美国之后遭到快速遣返。其他同样遭遇的女生包括艾娜等人 都面临类似的处境。据讲，孟非在机场被海关怀疑并且扣留，孟非和其他学生被要求进入二次审查室，即是俗称的黑屋仔，被问及敏感的问题，比如军事背景和中共教育部的关系、资助情况等，就算回答全部是否认，仍然没办法消除海关审查官的怀疑。孟非回忆说，审查官对被遣返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本科的时候是否获得过校级奖学金，是否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资助，是否参与保密研究等。在这个之后，审查官重点查睇了他的手机。孟非在黑屋仔被扣留了8个小时，在禁闭室被扣留12个小时，得到的审查结果是，审查官告诉他听，你的签证不再有效，不被允许进入美国，我们会将你送回去中国最早的航班，需要申请新的签证才能够重新入境。目前孟非已经回国，并且处于6个月的申诉期中。如果申诉不成功，孟非就没办法在美国进行2024年的博士学位答辩。按照现在的情况，他仍没办法继续生物学的实验课程。孟非说，他遇到10名有类似遭遇的学生，本科专业都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专业背景涵盖生物、医学、统计、德语和工商管理等专业，学生有博士、硕士背景，甚至还有一名毕业持有工作签证的女生。这次他们遭到禁止入境的处境，影响了他们的学业和未来计划。对于这个消息，有网友跟帖说，很多粉红学生，不少是去镀金的赵家人的子女和随从，这样能够频繁出入的可能是高干子弟。针对这样的情况，外国政府应该立法理驱除。亦有网友说，中共这样对待外国人，美国这样做亦是外交上的对等，小粉红会为其认知付出代价，与邪恶的中共为伍，必然会遭殃。亦有华人网友说，五年不能够入境已经不是简单的拒签了，美国已经不允许利害国送这些人再来学习尖端技术，要怪还是回国怪包子的伟大理想，他要给世界建立命运共同体。对于这个消息，经济学者、政治经济评论人杰森博士说，美国政府可能对边境人员已经做了新的指示，对中国来的学生要严格一些，对于这个学生本身来说是很不幸，或者学生认为他不是间谍，但是在中美这个大环境下就有这样的后果。杰森认为，美国可能要减少中共派遣来美国学习高新科技的学生人数。杰森说，就是说如果对一些尖端的技术，他们不希望中国人来学了，然后就用这样的方法让你人人自危，你亦会选择来美国学习少一些，这个倒是有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行为最近刚刚爆出来，大家都觉得很吃惊。杰森说，对学生来讲，如果遭到遣返，他的命运就会遭到很大打击，因为他的人生设计都是到美国读完博士做什么，在美国留下来等等，现在学也学不下去了，在中国国内找工作又找不到。杰森认为，这样的事情因为是在海关爆出的，一些中国学生可能会减少回国的次数，或者有一些留学生会减少申请。杰森说，以前很多中国的大学在美国这边交流，现在都没了，只是这个事伸出来以后，可能会让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更少一些，包括中国学生到美国来读博士，这样的事更少一些。杰森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新的政策，可能就是这个目的，有一些比例的中国学生入不到来，造成寒蝉效应。还有网友评论说，为了减少被遣返的问题，中国的学生应该远离中共，留学美国、留学加拿大的中国学生注意了，不能够做小粉红了，党支部组织的活动少参加，拉红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纪录， 对日本地震、美国、加拿大森林火灾幸灾乐祸唔好做，围攻香港穆斯林抗议活动唔能够搞，同领事馆联系唔好太近，如果唔系惨遭遣返就惨啦。
中共华为公司最新笔记型电脑遭到拆解之后，被发现使用了台积电制造的 5mm 晶片。之前华为公司宣称中国产业达成了技术突破，自主研发了产品，最新的调查驳回了华为的主张。请听报道。
根据彭博社5号的报道，华为擎云 L540 笔记型电脑里面包含台积电在2020年制造的5纳米晶片处理器。之前华为声称是中芯国际取得了制造晶片的技术突破，合作完成了生产。研究公司科技洞察表示，在拆解之后，公司在华为的电脑里面发现了台积电代工的5纳米麒麟 9006C 处理器。这个并不是中芯国际自主研发的设施。外界不知道华为怎样获得了台积电3年前的处理器产品。在2020年开始，台积电停止接受华为订单，并遵守美国的贸易限制。台积电和华为对这个消息没有给予置评。自2019年以来，为了防范美国禁令打击，华为一直在这囤积重要的半导体材料，同时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用于晶片研究和库存。在这个领域上，中共政府给予了资金援助。据悉，这次遭到调查的擎云 L540 笔记本是华为最新的笔记本电脑产品，它被一些网络零售商定义为了满足中共政府机构对资料安全的要求而设计的，是面向中国国内机构的产品之一。对于相关消息，有网友评论说，这批晶片可能是来自华为的库存，亦可能来自走私。美国允许中共的学生透过签证进入美国的大学、实验室和公司，只有从对华为贸易中获利的政客才看不到这些中共有打击美国的企图。
5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期待已久的软着陆。他说，美国的高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而劳动市场并未遭受严重损害。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事件。来看报道。
耶伦星期五对 CNN 说，美国经济可以称为进入软着陆状态。他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公开政府数据显示，12月的就业和薪资成长超过预期，就业人数增加216,000人，但是通货膨胀上升的风险依然存在。有人强调，最新的薪资数据反映出工资的上涨超过物价上涨，这样能够帮助中等收入家庭获得优势。两年来，美联储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推行激进的升息行动。在5号，耶伦抨击对于美国经济悲观的预测，并且说过去大多数的悲观预期没有实现。他说，去年大多数经济学者曾经预测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但事实证明这个并没有发生。耶伦称赞了目前美国经济的良好状态，他强调说，经济的软着陆和就业市场的工资增长对美国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
和爱泼斯坦案有关的一批最新文件在1月5号公开，纽约法官下令在过去两日公布大约60份文件，其中包括了和某些名人有关的调查信息。媒体 VOX 报道指出，目前公开的文件是2015年爱泼斯坦原告朱弗雷对爱泼斯坦的同谋麦克斯韦提起的法庭案件文件，后者被判犯有儿童性犯运罪。这些文件对爱泼斯坦圈子中的人提供了某些深入了解。以下是媒体披露的部分内容。
根据英国电讯报公布的信息，5号公开的文件里面显示，朱弗雷的律师和麦克斯韦的电子邮件里面搜寻了克林顿、 王子和安德鲁等词。这份总共包含368个字的文件搜索清单里面，不单止提到了上述的熟悉的名字，还包括其他俗语的搜索，其中包括未成年女子相关词语、奴隶以及其他不雅的内容。电讯报亦在5号指出，爱泼斯坦法庭文件公布之后，英国皇室成员比亚特丽斯公主拜访了她的父亲安德鲁王子。这位陷于丑闻冲击的皇室成员当时正位于温莎的屋企里面。在最新公布的文件中，他被受害者之一的舍伯格指控猥亵。 Works 指出，在文件里面提到的名人包括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他曾经出席过爱泼斯坦的宴会，并且曾经对舍伯格提问，谈论女仔是不是获得报酬来找其他的女仔，但他没有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报道说，法庭文件亦提到，安德鲁王子的原告人在新公布的法庭文件里面声称，克林顿向名利场施加压力，要求他不要报道有关爱泼斯坦的指控。电讯报4号报道指出，当日公布的文件提到，爱泼斯坦曾经话俾麦克斯韦听，如果原告朱弗雷的朋友能够帮助证明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参与未成年人狂欢的指控是错误的，就可以向他们提供金钱。另外，根据同日公布的法庭文件，外界发现爱泼斯坦向他的一名所谓受害者表示，克林顿喜欢他们是年轻人。到目前为止，文件里面提及的政要人士拒绝承认指控内容。
随着美中冲突加剧，军力不及美国的中共亦在背后蠢蠢欲动。近来美方发现中共在新疆沙漠建造美国航母福特号的标靶，似有所企图。请听报道。
来自1月4号的消息，美国私人卫星征召公司今年1月1号在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坎沙漠拍到了一艘新的航空母舰图像。该航空母舰的尺寸轮廓和美国最新的福特号航空母舰非常相似。这艘仿造航空母舰长约1085英尺，还有同福特号位于同一位置的结构。就连独特的舷舱以及方形航尾亦都同福特号位置相同。另外，该航空母舰周围亦竖起各种桅杆，可能是用为雷达反射器，可以模仿真实船舶的完整雷达信号以及其他替代信号。这个航空母舰模拟标靶是在2023年11月开始建造。 Planet Labs 过去提供的卫星图像亦都表明，航空母舰的粗略轮廓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自2021年以来，该地还树立了几艘比较小的航空母舰轮廓，并在原地多次拆除。福特号在经历了多年的技术问题和其他延误之后，于2019年开始服役。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时候，福特号被派往以色列支援，日前结束任务返回美国。除了福特号之外，该地区亦被发现存在至少两艘白克级飞弹驱逐舰的全尺寸等比例模拟标靶。专家分析说，中共在沙漠建造美国海军舰艇各种标靶，目的就是在南海和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能够有效以舰载反舰导弹等设施攻击美军及其盟友的船舰。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在航空母舰军备领域的差距仍然悬殊，但是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将美国视为假想敌。这些标靶的存在反映出中共在西太平洋发展的野心的一部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